半年报业绩说明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以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东吴证券研究所提醒您，本次电话会议及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您给予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参加东吴证券的半年报业绩交流会。那我们这场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方环境的管理层来给大家做交流啊。那么本场交流呢，是由我和我的同事陈思文一起主持。首先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参会嘉宾。目前我们邀请到的是三方环境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钱总，证券事务代表朱总，还有董办的刘主任和财务部的领导于总。四位领导呢，来跟我们做交流。首先非常感谢公司领导的时间啊。那我们知道三方环境作为垃圾焚烧行业的这个技术的先行者龙头，其实在运营能力上、在项目的分布上和经营效率上面都是佼佼者了，尤其是公司在海外业务上面获取的这个设备啊，这个技术类的项目也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东吴证券呢，也一直在长期的覆盖，一方面从技术能力带来的这个超额经营能力的角度，另外一方面呢，是从就是公司的海外拓展能力的角度积极的看好。那这次半年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现金流的角度也能够进一步的观察到经营性现金流的大增啊和自由现金流的大幅增长，所以我们也是请到了公司管理层来给大家来做交流。那下面呢，要不朱总，请您先就公司的经营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我们开启提问回答环节。
好的，没问题，谢谢袁总。各位领导，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三丰环境围绕着这个我们核心主业统筹推进这个国内国际市场的一个协同发展，在海外市场呢，我们依托我们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市场区域呢，持续的拓展市场机会。在国内呢，我们在巩固存量项目运营质量的基础上呢，深入挖掘这个供热、垃圾协同处置等多元化的这个收益潜力。同时呢，我们将这个 AI 智慧焚烧和数字化管控等前沿技术领域呢，加速的向一线生产进行一个落地转化，也持续保障了公司运营项目的自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我们的垃圾发热量等关键行指标呢，持续保持行业的一个领先水平。从生产运营上来讲呢，上半年公司垃圾处理量达到了851万吨左右，同比增长了 10.15%，发电量也达到了33.63亿度，同比增长9.54%。在市场拓展方面呢，上半年呢，我们主要是在国内的这个老旧项目改造领域以及海外的成套设备供货领域取得了不错的一个市场业绩。在国内的舟山、在越南、在印度都取得了不错的项目订单。同时呢，我们还在泰国签署了这个合同府项目的一个运维合同。澳门项目呢，我们从去年九月份经手到现在呢，这个生产经营效率呢也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吨垃圾发电量相对于前任运营商是提升了20%以上。也成为了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一个重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增长来源。其他部分呢，在供热，在这些领域新业务拓展领域呢，公司也取得了不错的一个经营业绩。大致的上半年经营情况就是这样的。谢谢各位，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深入交流。
哎，好的，感谢朱总的介绍。那这边先会议秘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
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朱总，那这边在等待投资者接入的过程中，也收集到了一些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想跟您请教一下。就一个是关于咱们这个上半年的所得税啊，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嘛，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这个主要是受到哪些项目这个税收方面风险带来的影响？然后后续的话，就剩余项目咱们有些未来的地方。优惠退出的节奏有相应的预期吗？
不好意思啊，那个声音稍微有点不清楚。我的理解就是，你想了解一下上半年这个公司的这个所得税同比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主要是因为公司的主要项目税收优惠政策而到期。各位肯定不清楚这个公司的很多项目，在这个西部大开发 15% 所得税基础上，还有一个3年3.5年的一个政策优惠。上半年呢有几个主要项目的优惠政策到期了，因此这个反映出上半年的这个所得税费用同比增长较大。大概是这样的。
领导，作文那边可能是信号不太好，不好意思，噪音有点多。那就是接着跟您请教一下，那些三减半到期的项目，现在来看，上半年主要规模体量有多大？然后后续来看的话，目前来看，可能比如说在今年、明年两年的时间内，还有哪些项目是多大体量、规模可能会逐步到期的？
今年上半年到期的主要是减半征收的有9个项目，上半年的减半征收期到期了，要全额缴纳所得税了。后续的这9个项目之后，以公司运营的40几个项目看，后续的项目减半征收期应该还有大部分还有几年。具体的余部长，投资者问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这个减半征收期到期的一个节奏。我的印象是今年上半年这9到10个项目减半征收期到期之后，应该新的项目到期的周期相对会比较长，短期的应该不会再有这么多项目到期了。
是啊，明白，谢谢您。会秘书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677的参会者进行提问，你请发言。
喂，我好啊，我这边想先跟您请教一下咱这个澳门项目的一个贡献啊，因为我们看到上半年收入也好，毛利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嘛。然后这个里面澳门项目它是有贡献多少的收入和毛利啊？
您好，感谢您对我们澳门项目的关注。确实，我是公司的董事会秘书钱静，非常高兴呢，大家就是这次有机会呢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澳门项目的话， 诚如大家所期待的，也一如三丰颇有实力的一个展示。我们整个项目的话，自接手运营以来哈，六月底的时候还不到一年，到九月份应该快一年了，整个项目的表现呢非常好，半年度的营收的话有接近1亿，然后在整个项目的利润贡献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信息里面的运营部分的我们的毛利率的话，其实澳门项目的毛利率是高过于我们就是国内的垃圾发电项目的这个毛利率水平的，所以说呢是表现那个非常的优异啊。随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哈，用我们更加专业化智慧化的这个管控的体系来做好澳门项目的运营，同时的话澳门项目也会作为我们公司在海外的一个旗舰的项目，目前的话在海外市场呢也是引起了非常好的各国就是这个环境处置这个产业领域的高度的关注兴趣和包括澳门政府对这个项目的高度的认可和肯定，谢谢。
哎呀好的，哎谢谢。然后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投资收益这次是一个什么原因啊，后面还会有持续的影响吗？
您好您好，投资收益这块的一个变化的话，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去年上半年我们有三丰成熟股权出售引起的投资收益的增加，然后今年上半年的话因为这块是正常的一个投资收益的一个确认，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差异化啊，体现出了这个差异上面，谢谢。
哎好的好的，那这个咱运营的这个毛利率嘛，其实也看到有一个下滑，那这个原因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请稍等，我看一下呢，我们印象中运营业务毛利率整体应该是持平的，没有下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哎，好嘞。可能是我这边那个数字上有一点误差，谢谢领导。
好的，没关系。
然后另外那个咱垃圾率嘛，因为看到上半年其实有一个10%的一个增长，这个是包含我们澳门在内的对吧？
是的，这个10%的增长是包含了我们的澳门项目垃圾处理量在内的。
明白。那如果我们把我们单独拎出来之后，其他的这种存量项目垃圾量增速在一个什么水平？
您稍等，我们要那个计算一下，然后同时的话，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重庆主城区的4个厂的这个垃圾量的话是有增长的，这个是。垃圾量的这个提升是比较明显，就是整个重庆主城区项目的垃圾量的一个增长。
哎，好的，没事，这个稍等计算之后，能给一个数据就好。我还有一些
看一下，基础掉澳门之后，我们垃圾量依然有接近5%，有接近5个点的同比增长。
明白，好的。然后最后是想问一个关于建造收入的问题啊，就是咱上半年的这个工程建造里面，如果我们按国内和国外的口径去划分，这个收入占比分别是有多少啊？
基 今年上半年的话是因为去年同比来讲哈，去年上半年有越南那个塞拉芬项目的就是属于海外项目建造收入对去年那个上半年当期的影响呢是较为显著的。今年上半年呢，因为塞拉芬项目已经完工结算了，所以今年上半年从海外项目的占比来看的话是有所下滑，没有达到 15% 的那个比例。全年来看和未来来讲的话，当然总体来讲我们的海外项目，但这是阶段性的今年半年度跟工程进度相关。那么全年和未来长期来看的话，我们海外项目的那个营收这个占比的话应该都是要继续往上这个持续增长，超过 15% 的比例。
哎呀，好嘞，
谢谢。
最后想问一下这个方面，就是整个上半年新增的订单，包括截止可能六月的这个在手的订单是一个什么质量？
这个你实际新增的话应该是3亿多，然后实际的订单量在手订单量应该是在10亿以下了。
订单量
就是在手订单量行。
你好，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的这个订单量的话，我们大概是有从处理规模来讲哈，大概有4000多吨每天，然后折合我们人民币的话有。就是接近4亿吧，也接近4亿人民币的那个新增的这个订单，重要的这些大项目的一些跟进的话，我们也期待下半年呢会出来一些新的情况和那个结果，这个是我们上半年的一个情况啊，谢谢。
好，谢谢领导，很清楚，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感谢。
领导，就是我这边就刚刚那个投资收益的问题想跟您再补充请教一下，就是我看上半年投资收益同比是下滑了3000万，然后上年同期的话应该是有2000万的这个三峰沉浮的处置收益，就剔除掉这部分之后大概还有1000多万的这个下滑，这块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领导可以听到吗？
Hello， 您好，您好，稍等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因为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的投资收益是相对去年上半年同期下降啊。您刚刚提到的，除了三峰沉浮的这个情况以外呢，其他我们应该是有个别的我们被投资项目的。它的上半年的年度的那个净利润呢，相比去年上半年有所下降啊。这个我们来，您如果需要那个进一步详细的数据的话，我们核查一下，然后待会反馈给您。
好的好的。那这块参股公司盈利预期后面能恢复吗？就如果以全年维度去展望的话。
参股公司这边的话，总体来讲，参股公司的运营效率呢，都还是做得不错的。因为整个就是说，有一些个别参股公司呢，可能也有跟一些周期性的，比如说垃圾量啦等等项目啊，以及相关的因素引起的一些变化。但是总体来讲，这些项目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因为三丰非常擅长于投钱的一个全面分析，项目整体的效益是不错的，但他们也有一些遇到的一些期间性的一些变化，或者是有些也是属于半年度的时候年度的这种维修大额的那个半年度的检修所引起的检修费用的增长导致的半年度的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明白，谢谢陈总。然后关于工程这边想跟您补充请教一下，就是我看上半年其实工程业务虽然说收入略有下降，但毛利率还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的。然后这个提升想跟您请教，是因为海外这边的这个占比提升吗？然后包括我看了一下，就是上半年度和下半年度，就是跟去年下半年环比，这个毛利率其实是有一些下降的，这个是什么原因？然后包括今年下半年，可能这个毛利率水平如何展望？谢谢。
谢谢您。 整个项目的话，建造以及包括运营板块是相对是非常稳定的。建造板块的话，总体来讲还是海外项目的这个，一般来讲海外项目的建造的毛利率的话，我们掌控的非常好，是超过于那个我们国内项目的境内项目的这个建造毛利率的水平。然后在境外项目的这个建造毛利率方面的话，也有一些那个可能优于平均数的一些那个个案，包括跟结算周期相关。过去的话，像我们去年上半年塞拉芬项目的这个毛利率是不错，在建造方面海外，所以的话对整个去年当期的这个建造毛利率的影响是一个正向提升。然后今年上半年的话，刚刚给各位那个报告到了，因为海外项目在周期性的今年上半年占比下降，所以说毛利率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从整体来看呢，我们非常有信心，因为随着山峰这个十几年海外项目的耕耘深耕，我们对海外项目的整个项目从设计建设施工到运营，有了更加完善的国际化的一个标准和管理的一个体系，所以整体和长期来看，海外项目的毛利率我们一定会保持一个稳健，并且不断继续拓展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同时三丰也一直也是聚焦于海外的优质项目，所以说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呢，对三丰的业绩贡献增长比较大的还是在我们海外项目这一块谢谢。
好的，明白，谢谢钱总。那出海这块想再补充请教一下，就是咱们整体的一个出海的布局规划，在拓展形式包括重点区域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考量？
哎，您好，出海的那个，您指的是出海的区域规划吗？
对，区域规划包括这个咱们的一些投资或者说轻资产这种各类的一些形式。
好的，出海的那个区域规划的话，我们是按照我们有一个比较就是完整的战略的一个体系，就是分层次的来进行推进。当然首先呢，可以很高兴的跟大家那个分享，我们目前呢已经在全球设立了多个那个海外的分公司和办事处，包括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澳门这就是几个海外办事处分公司的这些设立的话，也是我们在海外拓展业务的一个基石和这个我们的这个资源集散地。第二呢，在海外的区域方面，首先我们认为出海对中资企业来讲，首先我们是认为在东南亚是我们的出海的一个当下近几年的一个重点区域。东南亚的话，我们已经深耕十多年，在印度、在泰国，我们的技术的市场占有率呢，也一直是位居榜首。除了东南亚之外，那么我们对三丰未来的一个规划呢，是有一个进阶的考虑，包括在中东欧的地区。在中东欧的地区，实际上它也是有不少那个新兴的垃圾焚烧发电的一个需求呈现和产生。我们也期待未来在中东欧呢，我们也有部分跟进深入。我们期待的话，在未来消息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三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更加新的一些区域，包括那个南非，包括我们的土语系国家南美洲的巴西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话，也是我们认为下一步有极大需求产生的。至于我们讲到的欧美地区的话，实际上对于欧洲来讲，三丰认为的话，它也是有很多这个就是以旧换新的一个机会，就是改造改建的一个机会。那么三丰的话，会沿着我们的这种梯级打造的层次和计划呢，不断的那个推进，这是我们在全球拓展的区域性的一个计划思路。那么在业务类型上面，首先的话，我们会还是会重点聚焦我们已有的非常擅长的 就是在 ETC 核心设备销售方面。那么其次呢，在对这个运营体系有更成熟要求、更全面要求的运营板块上面，我们也会借助澳门项目的话，来在全球发力，去力推就是 EPC 运营以及 EPC 加运营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类型。在长期海外长期投资上面，三丰呢是一直秉承着非常稳健的这个作风。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三丰98年起步到现在20多年来，我们其实在投资这个领域里面并不是同行业里面做的规模最大的，所以在海外的市场里面，我们会继续秉承这个风格，就是去选我们认为稳健的优质的项目来做投资。谢谢，以上就是我的一个思想和大家分享。
哎，好的，谢谢陈总。
陈总，不好意思，您刚刚说我们现金流分红，的什么？刚刚可能信号不是很好。
就是咱们上半年其实现金流也有一个大幅的增厚嘛，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在分红方面是否后续会考虑进一步的提升？
好的，谢谢。投资者对于投资者分红的一个回报的话，一直是三丰呢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认为是实实在在回报投资者的一种措施和方式。所以未来会那个兼顾公司经营水平现金流的需求的情况下，会不低于过去的现金分红的水平，来未来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呢来回报投资者。并且在三丰的这个逻辑思想，在回报投资者的逻辑思想里面，我们会坚持长期的长效的以现金分红的方式来回报。谢谢。
哎，好的好的，谢谢领导。那我
现在谢谢领导。那我想请教一下，还有请问一下大家好。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31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领导，您那边设备的回声有点大，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哎，领导您好，能听得到吗？
听得到，您说。
我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个国补回款的问题，就是咱们26年上半年和去年同期的金额分别有多少呢？
请稍等。
好的。
你好，今年上半年的国补回款是1亿多，接近2亿的水平。去年上半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国补回款。
好的，那知道八月有进一步的回款吗？就是 到目前这个回款的总额有多少？
嗯，是这样的，这个今年七八月份也收到一些，今年每个月都陆续有国补的回款到位。去年基本上是，去年和以前年度基本上都是下半年，就是七八月份才有一个回款，才有一笔回款到位。所以总的来说，今年的这个回款情况是比去年要好一些的。
嗯，好的，明白。嗯，还想请教一下这个应收账款，就是看到目前是26.6亿，然后想问一下其中这个国补、还有垃圾处理费、还有工程建造，他们这三个部分的占比分别是多少？
你好，现在的这个应收账款水平大概国补大概是12亿多，基本上国补的应收款维持一个稳定水平，应收垃圾处置费是达到了10亿左右，这个增长确实有所增长，然后剩下的2个多亿就是正常的这个工程和设备的应收款了、大概是这么个结构。
嗯，好的，明白。最后想问一下，就是看到上半年这个资本开支是持续下降的，想请教一下26年全年以及2027、2028年这个资本开支的预期以及投入方向，谢谢。
哎，你好，这个我们资本开支的话，这几年还是保持相对的稳定。我们在长期股权投资方面的话，以资本性开支大概是会在每一年度8个亿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8个亿或者是不超过8个亿这个水平。在没有大的新的并购项目或者大的资本性开支的项目订单和合同的那个之前的话，一般会保持着这个比较稳定的水平。谢谢。
嗯，好的好的，明白。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领导。
哎，领导，就顺着刚刚国补的问题想再补充请教一下，就是咱们现在截止到目前还有多少没有进清单的这种项目，然后这个未进清单的项目大概就是这种待确认的国补总额，或者说包括年化金额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因为今年上半年就行业里面也说有一些可能这种在进清单之前流程中的项目从红码转绿码是稍微有些进展的，那咱们这些项目来现在来看的话，就在审批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进展。谢谢。
好的，我们请财务部长那个于部长来那个解答一下。
目前公司还没有进目录的项目有10个，然后累计从项目运营到26年上半年为止，这10个项目的累计利润收入是5个多亿。
嗯，大概是这么个水平。年化的话，你可以看出来那个投运的这种没确认的项目大部分是2021年之后投运的。2021年到现在积累了将近5个亿的这个水平，所以未来每年的年化增长，大家可以大概估算出这个范围。
嗯，好的，明白。那这10个项目就是它对应的神补这一块，咱们有正常确认吗？还是说也需要等到它纳入国补清单之后，再把对应的神补也再确认上？
嗯，我们的会计政策神补和国补是同步的，这个没进清单的时候神补也不会确认的。
哦，明白。所以刚刚讲的5个多亿的这个待确认的主要是国补的金额，其实还有一部分神补也待确认是吗？
5个多亿里面含了神补。
哦，好的好的，明白明白。嗯，好呀好呀，谢谢领导。然后再请会秘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005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您请发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你好，那个领导可以听到吗？
嗯，可以听到，您说。
哎，领导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公司在供热方面预计还有多少的拓展空间？
是这样的，供热项目呢，公司的供热拓展呢是和我们的这个补贴到期的情况是直接匹配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先进行供热改造的都是一些就是竞争性配置，或者说二三年就投运的没有补贴的，本身就没有补贴的这些项目，它优先进行这个供热改造。这部分供热改造之后，大家可以看出来这部分已经我们的供热量已经超过了一年，超过接近120万吨每年了。未来还要进一步公司供热改造的话，就是要跟我们的一些老项目国补到期的这个节奏相匹配。所以说未来的话，目前我们改造的项目都是一些相对后期投产的比较小规模的项目。未来随着这个大的项目，公司的一些早期的项目国补周期的国补最正常运营期间到期，公司也会进行相应的供热改造，所以它的未来增长空间是很大的，只是它不会短时间内释放出来，在这项目在有国补的情况下是不会进行一个热电联产的情况。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想请教一下，就是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炉渣如何处理，是否需要缴纳环保税这些？
目前垃圾焚烧后的炉渣它不属于危险废弃物，它不需要缴纳环保税，一般进行这个回收处理。具体而言就是比如说自己进行那个回收拆解，清洗之后进行一个炉渣及剩余物的一个出售，从容出售，或者说直接出售给那个第三方废弃物回收企业来进行一个处理。
好的，谢谢领导。那就是想再问一下，就是目前在建的1900吨每日的项目预期投产大概是什么时间？
这1900吨里面有700吨已经在试运行状态了，正式投产应该就是在今年之内，正常情况今年之内，剩下的那个1200吨应该明年就会正式投运。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就是想问一下，后续还有在筹建的项目吗？
目前暂时没有这个还在筹建期间的 BOT 项目了。在建工程主要是工业改造以及那个非灰资源化利用类的这种其他业务项目。
好的，明白了。我这边没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
好，那这边请会秘书再播报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新增参会者文字提问，想请问公司在探索绿电直连、算电协同等新业务形态方面有什么规划和进展吗？谢谢。
这一块业务呢是目前国家政策比较倡导的，也是前沿技术领域的一个一块业务。公司呢很早就重注意到了这块的一个潜力，公司也在这块领域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我们和这个本地的一些主要的算力需求方呢进行了一个持续的沟通，也就这种业务的，就是算电协同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和这个逻辑，这个商业逻辑进行了很深入的，应该说非常深入的一个探讨。目前具体的工作呢，就是具体的这个业务闭环搭建工作呢还在进一步的这个沟通落实中。未来呢这块是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性呢，未来这块肯定是很有希望的，也是公司重点的一个新业务的拓展领域和方向。
感谢。下一个提问想请问澳门运营服务项目处置规模多少，目前的产能利用率水平，澳门项目收入结算是按照固定的服务费还是挂钩垃圾处理量及以上上网电量，谢谢。
澳门的1237项目的总处理能力加起来超过了2000吨每天。当然这个早期的127项目它的那个技术规模，它的技术性能比较陈旧，所以说这个主要的处理运用还是在第三期业务。整体来说，目前澳门的垃圾产能利用率呢还处于一个爬坡阶段。因为公司去年9月份在接手，很多项目的就包括运营还要继续进行一个改进和精细化。它的业务收入和业务模式是包括了这个垃圾处置费和这个电力收入的分成的，大概是这样。
朱总，这个澳门项目想再补充请教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一期和二期的产能后面是否有一些改造的需求啊？这个是要咱们去负责做吗？还是说他可能要重新招一个这种就是改造的相应的这种建造表？哎，朱总可以听到。
一二期的，可以听到。一二期的运营优化是含在我们的这个运营服务，这个整体的这个标里面的，所以说一二期的这个改造优化，肯定这个公司要继续进行施工和处理，目前也正在进行这方面工作。
那这块会有这个资本开支的需求吗？
这个即使有资本开支，肯定也不是重大的资本开支。对公司整体的这个 CAPEX 有一个明显的影响。而且澳门项目本身的现金流就非常优秀，它完全可以覆盖自己的这种大修和改造的这个资本开支。
好的，明白。那咱们澳门项目的这个结算，因为您也提到了可能是挂钩咱们的这个运行效率，那后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服务费是不是可能是一个前低后高的这样一个态势，然后它有没有一些比如具体的挂钩咱们成本上的这种调价的一些公式或者说相应的调价机制。
请稍等一下。这个澳门它的垃圾处置费肯定是固定的这个标准，电价的话未来肯定是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调整的。毕竟这运营期是10年，
嗯，好的好的，明白。嗯，然后关于咱们整个运行效率上，因为我看到就是咱们接手澳门之后，香港原始这个运营商给他的这个发电效率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现在来看的话，咱们是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运行状态吗？还是说后面还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提效的空间？包括自己咱们就是自身的存量垃圾焚烧的这个项目而言的话，后续就是咱们在这个发电上网效率，包括可能涉及到一些这种炉渣的一些综合利用然后这些包括供热这块，就是相应的内生增长潜力，想请领导再指导一下，谢谢。
嗯，综合来看的话，澳门项目呢，由于身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各方面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就如您所说的上述几个方面包括我们在澳门项目的话会运用到我们不断探索那个前沿的 AI 智慧的一些那个技术，然后对澳门整个项目因为我们刚接手还不到一年嘛，所以未来的话澳门项目的运营的整体水平还有空间进一步的提升，谢谢。
嗯，好的好的，谢谢领导。那我先补充这些，然后最后请会议秘书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领导，那我看后台暂时没有其他等待提问的投资者了，然后今天交流也比较充分，就最后的话看一下领导们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或者说包括对于下半年整体情况给咱们再做一个这个展望，谢谢。
好了，谢谢各位投资者对三丰环境的关心对下半年以及未来三丰环境的展望呢是非常有信心的，也充满着我们的乐观的一个前景的一个判断因为整个三丰的话尤其在今年上半年，不管是我们在垃圾量还是电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出现了这个稳定的增长就是不算澳门项目的话，在我们已投资的项目，我们的垃圾的收运量的话，收集量入场量都是有增长的。那么在这个我们的业态上面的话自从去年接手澳门项目以